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是我们的致歉期，
嗯，
因为之前我们的选稿的问题导致了一些情况，
嗯，
我们后面肯定会严格选稿啊，
是
珍惜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和关注，
感谢。
为此呢，我们也做一期致歉加更，
嗯，
非常紧急，但是质量肯定没问题，
对，
但也请大家这个体谅一下的，就是确实声音可能哑了，啊，行，话不多说啊，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第一篇投稿呢，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他的 B 站叫做荞麦面不好吃啊，
嗯，
哎，我们就称呼他为小面吧，好吧，
嗯。
小面说自己是在日本留学的，之前在日本住了6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跟房子有关啊。我们前两天出差，你差点住尾房，你知道比这个更恐怖的是什么吗？
是啊，
你住到凶宅，
嗯，
对吧？
是，
那你知道比住凶宅更恐怖的是什么吗？
是住之前还没有凶宅，然后住的时候变凶宅了吗？
不是，你被凶宅包围了。
哦，一片吗？
对，而这个是咱们小面最后才发现的。
嗯，
他说自己不仅是在打工的地方、住的地方，都亲身经历过这些跟凶宅相关的毛骨悚然的事情。一开始呢，他投稿里面比较犹豫，他说不知道从何说起，所以他干脆按时间顺序来，也是最正常的一个逻辑。在去日本刚到的时候，跟很多去日本的人一样，他先读的是语言学校。
对，
但是他这里提到一个点啊，确实是好像之前咱们日本投稿没给我说的，给我补充了一个盲区。他说在日本租房是需要担保人的，外国人是不给直接租房子，所以他租的这个房子呢是学校给做担保的。第一个房子，就第一次住的房子，是无事发生，问题出现在第二个房子。小面说了，语言学校在日本算是一个过渡期，之后呢他就考上大学了，大家各奔东西，在大学附近租了房子。
嗯，
因为小面自己的学校他的通知比较滞后，可以这么说，
嗯，
他在语言学校毕业是3月份，大学给他寄这个通知书是1月末，就是中间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对
啊，那他说呢，日本退房比较麻烦，不是你直接退，你需要去提前去定一个日子，然后去预约。这个房子公司呢会派一个专门的验收房子的人，当着你的面去检查房子的破损啊、折旧什么的，然后你才能交钥匙走人。也就意味着小面他不能住到3月份，必须在2月中旬就要把东西给搬出去，
嗯，
把这个房子给腾空，他们才会派人来验收。那刚才也说了啊，咱们这个外国人在日本很难租房，小面没有办法就是在这个空档期内无缝衔接，而且他那个时候所在的地方是北海道，他说北海道的华人或者说是外国人就很少，所以他们对于中介对于这个外国人租房的审核时间就更长了。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来不及找另外一个房子，好在是跟他一起打工的一个前辈啊，是个中国人，他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和小面是一样的，是3月份，他就跟小面说了一下啊，说我去跟这个中介商量一下，把我的这个房子直接转租给你，
嗯，
就是无缝衔接了。
哦，
哎，这样的话呢，你就直接想办法跟中介去签一下这个续约什么的，就是你去签我不签，那你就可以住了嘛。小面自然就不需要去等待审核时间了，那就很快的去操作了，双方很快都答应了啊，相对比较顺畅吧。而咱们小面3月份的时候就住到了这个房子里面，其实它是个有问题的房子。
对，
当然这段前提就是说小面能确保他的这个转租给他的这个前辈啊，就中国人啊，是个很爽快的人，平时玩的也很好，他没有说要害他之心啊什么的。
嗯，
甚至我觉得可能这个前辈住在里面的时候并没有出现太多的这方面的事儿，
他自己也不知道呗。
对，也可能我觉得跟你一样，就是出现了但是你根本意识不到这个是灵异，
嗯，
啊，就带过去了。所以小面在投稿的时候他觉得会不会是我自己把这些东西带进了房子，而不是房子本来的问题。
哦，
对，他一开始是有这个想法的。当他把东西都搬进去之后，因为那个前辈是3月份毕业嘛，之后还要邮寄一些东西， 所以大概有两个月，也就是三月到四月，他们两人住一起的。这个前辈他养了两只猫，但当年他的两只猫因为太胖太重了，所以不能上飞机，就回不了国。这个前辈只能自己走，把猫呢托付给另外的同事了。这个其实挺那个的，挺伤心的猫猫。但这个同事呢，也因为他有点事情要忙，不能立刻把猫猫接走。所以这个猫猫跟小面相处了一段时间。他有点开心啊，说两个胖猫猫啊真可爱。但没想到的是，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当时小面的情况是白天上课晚上打工，日本都这样啊，早上六七点出门，晚上十一点下班，坐地铁回到家都22点了。每次回家他会看见两只猫猫对着一堵墙发呆，同一堵墙。小面说自己没养过猫，所以他开始没以为这有什么问题，觉得就猫就这样，
社交活动
啊。这里咱们切后台的鱼友可以切回来看一眼这张图啊，这里小面发的一张图，红色的部分是入户门，他说自己的卧室是没有门的，只有一个深蓝色的门帘，大的是这个门框，也就是说他的屋子和客厅和厨房是分割的，所以只要小面每次晚上推开门，就能看到这两只猫猫对着门框那堵墙发呆，就很奇怪了啊。这里标注的第二张图里面标注的就是那面墙了。当时小面房间的格局是他的床贴着这面墙，挨着的地方呢是枕头，所以他起初以为这两只小猫猫是想主人了，又可怜又可爱。直到后来呢，两只猫猫是被那个前辈托付的同事给接走了，就剩下小面自己。他有一次难得周六没课也不用打工，想着中午吃完饭美美的睡个觉，当他躺下的时候，他还是特别清楚的记得自己闭着眼睛还没入睡，身体就突然不能动了，
压了，
清醒鬼压床。一般好像是大家睡着之后然后发现被压他醒过来了，
对，
他是清醒着鬼压床，他甚至是呼吸也变得困难了，就感觉好像有人把他身体所有的肌肉给冻住了一样，包括呼吸的那些肌肉。就在小面尝试移动身体的时候，他清晰地听到外屋的门被推开来了。此时小面就想继续努力地去睁开眼睛，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这个时候有一个喘息声非常大非常清晰进入了小面的房间，
进来了。
对，这个呼吸声变得越来越急促，小面这个时候意识到此时对方的姿势可能是躺着看着自己。
是什么姿势呀？
并排躺。
哎呦，睡上
啊。那小面呢没有办法动嘛，他就只能继续侧耳倾听。他感觉这东西吧，或者这人或者这鬼，他躺了一会儿起床把门给关上的，然后挪动着那个脚步一点一点的再向卧室靠近，掀开了自己房间的那个深色帘子之后啊，这一次没躺，而是静静的喘着气站在床边看着自己。当时他还很努力的继续想睁眼，还是没用。小面说自己平时是一个独自在家看恐怖片都无所谓的人，但此时是害怕极了。他说别人是怒发冲冠，他只是恐惧冲冠。
是
他感觉到身上每一根汗毛都炸裂开来了。时至今日他投稿的时候，他依旧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当时的恐惧，因为他觉得刚才那个人吧，暂且称为他人打引号的，比躺在他旁边更可怕，因为他站着贴在他床边。因为他那个床，他虽然没睡榻榻米啊，是个小破床铁架子，就特别的破旧和矮小。他明显的知道有两个特征，就是那个人的特征，就好像这个站在旁边的人要把这个图像传递到他的脑子里面一样。第一，这人是直奔他而来的，没有任何犹豫，开门就直接过来了。第二，他是个男人，个子不高，所以小面现在复盘的时候他才想到啊，会不会是个老人。个子不高不是因为真的像日本人那样不高，而是因为他佝偻着身子
驼背。
对，而且他呼出的气体呢逐渐离他的脸啊不远了。因为小面当时是躺下的，所以他感觉到要么是他弯腰弯得更厉害了，要么就是他确实不高。就在恐惧到不知所措的时候，小面发现自己手指能动的，渐渐的他一点点的恢复了身体的控制权。他能动的时候第一时间跳起来睁开眼睛，没错，四下无人。他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但是他很敏捷的抄起了离自己最近的手机支架，他想用它来防身。 与此同时呢，小妹也一边给朋友打电话，描述了自己刚才的情况，也把家里面翻了一遍。其实她翻床底的时候害怕极了，她害怕呀，就有人躲在床下，好在是没有啊。但是她想到自己这个入户门啊是锁着的，刚才检查过了，而且进入他们这个公寓呢，进这个大厅也要开锁的，也就是说一般流浪汉之类的外人是肯定进不来的。日本很多公寓它开公寓大门的锁和开房门的锁是一把钥匙。小妹意识到哦，可能是阿飘，她就赶紧打电话给男朋友，因为她害怕了不敢一个人待在屋子里面。但其实男朋友比她胆子还要小，她这里补充了一句，她本来以为啊自己的这个事儿到这儿就结束了，没想到男朋友给传染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男友突然给她说他会来找我，指的就是那个人影。有一次他回去的时候呢，就是男朋友要回去的时候乘坐电梯，他当时家住的是7楼，但电梯在4楼的时候开了。而日本和中国的谐音是一样的，四读不了啊，这个我不会读啊，是个日文。小面说这个字跟死是一样的啊，就跟真的是跟中国文化很像啊。他这里给我列举了好几个日本字的发音，反正我是真的是不懂啊。所以呢，他们这栋楼的4层基本上是租不出去的。日本的电梯会有一块玻璃，能从电梯直接看到外面。男朋友家这边也一样，他最先看到了一个黑影贴在玻璃上面，一个特别矮，有点像侏儒一样的黑影。因为之前小面在遇到这个阿飘的时候，给男朋友说了这个鬼啊特别矮，所以他男朋友第一时间联想到了，这个就是在乎女朋友家出现的鬼。
同一个，
现在综上我了。小面说他们那栋公寓没出租的屋子啊，会在门把手上贴一个类似于封条的东西，然后大厅的这个邮箱呢也会贴上封条，以防小广告把这个邮箱填满。后来他们到1楼大厅确认了，每层楼一共3户人家，4楼的2个邮箱都是空的，贴了封条，唯一有人入住的是403，而这个房间或者这个房子跟电梯正对着，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房间有开门或者关门，电梯能通过玻璃直接看到，所以那天黑影的直接出现并且贴在了电梯玻璃上，这个403的门啊压根就没有打开。就可见起码不是住在4楼的人，要么是外人，要么真的是灵异事件。
对，
之后同样的情况呢，小面的男朋友还遇到2次，他真的是给吓坏了，去神社求了一些保护的玉手之类的东西。再往后呢就配上口罩了，小面也是开始上网课了，加上这件事情让他特别不舒服，他就准备再次搬家。这次搬家又是跟之前一样，开始各种送家具啊什么的，他接触到了不少需要家具的华人啊。这里送家具不是指搬运啊，指的是我搬家了，这些东西就送给你们
不要了，
哎，不要了。对，然后这些华人拿了家具之后呢也跟他聊了两句，他们说这一片也就是小面住的房子的这一片尽量不要住，很不好，还好你搬家了。那小面很好奇啊，但是因为彼此比较陌生，虽然是都是国人，但是他还是很陌生，大家拿完东西就走了，也没细说，他也不好意思问，只是被告知这边反正不太有人住，无论外国人还是日本人，你赶紧走就对了。而且针对的不是小面这栋楼，是说中岛公园这一片。但是小面很喜欢这个公园，因为它很漂亮，地理位置又好，还靠近地铁站，而且房租也不高。其实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嘛。
对，
你各方面好处都具备了，房租还不高。于是小面起了好奇心，有一次上班呢就问了一个老员工，他说这个中岛公园这里到底怎么了。这个老员工呢就给他推荐了一个网站，叫做大岛 TERU， 应该是个日文，这是一个搜索事故和物件的网站，也会有很多网友在上面投稿，就有点像我猜是 RCH 或者 Creepypasta 这种。紧接着令人头皮发麻的事情来了，小面打开自己的定位一看，在自己家旁边满满的都是红点。
哦，
每一个红点都代表着一处凶宅。那这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小面给我发来的这个 APP 的截图啊，这个网站的截图。小面说离自己最近的那个楼啊，据说是有一对老夫妻因为发生口角，这个老爷爷呢把这个老奶奶给捅死了，然后他就上吊自杀了。 第二个呢是虐待了两个孩子致死。第三个更惊悚，说是有一个风俗行业的女性被发现裸体仰倒在自家玄关的地方，而且是很多天之后才被发现的，她的尸体已经被自己家养的狗和猫吃得所剩无几了。
哇，
也就是说几乎这一片没有任何一个安详的死法，都是一些案件，
嗯，
无论是自杀还是他杀还是意外事故等等，不好说。那网站上面显示呢，别的地方明明是居民区红点啊，也就是零星的几个，但小面住的这边已经是有点呈现有线层面了啊，铺满了。那后面的十几天啊，这个房子也收拾的差不多了，但是新租的房子的瓦斯和水电还没开，小面只能和男朋友呢回自己家做饭。他俩一打开一楼的大堂门，就看见了地上啊铺着一张报纸，而纸上面呢，报纸上啊撒满了盐，像小山一样堆起来。当时小面说自己不了解日本文化，都以为是日本过年的习俗，因为日本过年是一月一嘛，之前也说过的。他们当时呢已经是十二月中下旬了，觉得可能马上要过年了，大家做一个这种装饰之类的。后面才知道这个是在日本本地驱鬼辟邪的做法。当天两人没在意，然后就走了。吃完饭之后，男朋友回家就发烧了，小面还好没问题，她以为是男朋友给冻得生病了，上吐下泻的。本来打算陪他去医院做这个急诊的，但那个时候是20年初嘛，所以日本的疫情刚刚开始，札幌几乎没有人得到感染。他俩天天刷国内的消息，就觉得不会是冠上了吧。所以当晚呢，他已经去准备好一些东西去住院了，因为一旦冠上了，可能男朋友就不能出院了嘛。
对，
男朋友突然好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当时小面已经下楼了，男朋友在电话里面给他报了平安，小面就干脆就回家了。等他再次回到公寓大厅的时候，他发现那堆像小山一样的盐啊，缺了一部分。
嗯，
你缺了一部分还好，但是他仔细定睛去看的时候，他感觉这个盐有点像溶掉的一样，不好说。
哦，
啊，但是溶掉还是因为有水混合导致它那种溶解，他不好形容，所以他也不知道。那其实搞的大部分就结束了。那最后呢，小面也给我们补充了一张，补充了两张啊，就是他当时住的对面楼的照片，也就是那一栋楼有三户凶宅的照片。
嗯，
啊，这里大家也可以切回来看一下，总之是挺诡异的。
这一片没个干净地方，可以说
啊，就真的是还挺危险的。而且日本这边的有一个习惯，我倒是觉得就是他会在标红点的这种习惯，有的时候可能会更吓人一些。
嗯。但是是不是租房之前稍微查一下会预防一下
会好一些。
嗯，
真的还是安全第一，特别是在国外的咱们的鱼友或者是咱们的观众，真的是安全第一最重要啊。
没错，
也祝小面能平安顺遂。好，第一稿子到这边。好，今天第二篇稿子呢，继续是我啊，是咱们网易云的鱼友小季。小季这个稿子特别巧啊，因为一开始给我投稿的是小雨，是他的同学。
嗯，
投完之后我就入库了啊，排队等着来用。小季突然说，哎，上星期给你投稿的那个小雨你知道吗？我说知道知道。他说里面说的事儿就是我。我说啊
啊，
两人都来投稿
认识是吗？
对，他说我来把这个稿子啊给你补全一下，因为我才是第一视角。先是这么个情况啊，小季自己是个胆子很大的人，从小呢也没有经历过什么灵异事件，他跟妙妙一样，除了虫子啊其他都不会怕。
嗯，
可能是因为兴趣啊，他学了一些小六壬，平时会给舍友算算运势找找东西，但是他没有深入去学，就当着玩。那说回正题，他说给你投稿的那个美女同学就是我同学，她叫小雨啊，就是确实是咱们俩关系不错。小雨呢就跟小季截然相反了，身体不好，大病小病不断，所以小季在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除了觉得她很古典很柔弱很漂亮以外，觉得小雨的面相很薄啊。
啥叫很薄啊？
薄指的就是无福啊。可能小季是这个，他跟我聊的时候是这个出发点啊。
嗯，
但是专业方面我不懂，对吧？懂得鱼友可以在底下进行评论啊。那高一的时候呢，小雨就给小季说了一个事儿，说哎，都说这个我身体不好，其实我确实有点那啥，容易碰到点事儿。
嗯，
我家呢啊是开小卖部的，有一次我在那边睡觉做噩梦还被鬼压床。你别以为这就完了啊， 怪事不断。然后小鸡就说，什么怪事啊，总有个然后嘛。
对，
小雨说，我睡午觉迷迷糊糊的时候就听见我妈在跟一个小孩子讲话，醒了之后问他，啥也没有，
家里没，
没错，家里他是独生女。然后他在睡觉的时候就会看见门口站着黑影，他说其实自己的房间门上是挂着辟邪的东西的，因为家里面人知道这孩子啊身体弱，从小就准备着，所以那个黑影呢只能站在门口，估计是因为这个辟邪的东西有所保护性，但是还是会时不时的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那后面呢他们的学校就开始集训了啊，两人都是艺术生嘛。集训开始的时候呢，小雨的这种情况啊加重了，因为当时小纪并没有跟小雨在一起集训，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返校之后小雨给他说的。最吓人的是什么事儿？就是小雨啊在给我的第一篇投稿里面说自己在画室啊遇到男鬼了。这个细节我们不展开说，总之呢这个男鬼对他并没有过于物理性或者精神性的一个伤害，也就是这么存在的一个东西。但是奇怪的点在于，他跟他的舍友都退宿舍之后，这两个舍友也在梦里面看到了同样的男鬼
跟着了。
没错，但小雨跟小纪说，为什么我这么在意，因为我当时只跟我舍友说我遇到这个怪事了，我没有给他们描述细节。但他们的梦里面的细节跟我看到的是一模一样。时间到了4月4号凌晨2点多，小雨突然给小纪发信息说，你睡觉没啊，啊，我找你有事儿啊。那小纪确实睡着了啊，他没看到也不能怪他，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嘛。但是醒来之后啊，小纪看到这个情况之后二话没说给先算了一卦。算完之后呢给出的卦象是不要命。
啥呀？
对，他投稿里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不是叫就是这三个字。所以我一开始我也没懂啊，什么叫不要命啊。这里大家后面补充说，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啊不会伤人性命，但是呢会让你倒霉。
哦，那就稍微还好一点。
对对对对对。那小雨后面也确实印证了这个说法，他给小纪说自己确实是从那年开始一直倒霉。那这个时候呢特别好玩一个事儿啊，小纪说你去看看鲶鱼吧。你可以去投稿。
哦，这样。
对对对，然后小雨发来的投稿。那时间到了4月8号，也就是不久前嘛，就月初嘛。小雨一整天都看起来很萎靡，中午来学校的时候说，我午睡的时候我感觉到有很多人在我耳边碎碎念。念什么呢？让我去死。
哇，这就骂街。就是
就我觉得是那种就是去死吧这种感觉。而且他形容说这个声音有老有少有男有女。
哦，那么多。
对，他整个人已经迷迷糊糊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小雨突然给小纪发信息说，我感觉不对，因为他的第六感向来很准，所以呢小纪说你别慌，你现在立刻叫你妈跟你一起睡。当天晚上确实两人就是他和他妈妈睡了之后呢没有什么情况了。但是到了11号的时候，这次就不是小雨了，而是小雨的朋友。你记得我们有一期稿子啊发出去之后，有人说好像节目里有女人发出啊啊啊。你记得吗？就是音频那一块的稿子。
记得
啊，这个朋友也是鲶鱼的听众，就是这个人，他就是在第一个留言说这个事儿的。
哦，
对对对，他说啊，在12号洗澡的时候，感觉有人在我后脖子上吹气。是不是我因为跟小雨关系好，被连坐了？
对，
小纪这个时候呢就说，哎，你别担心，这是心理作用，你自然也不要把他跟小雨联系起来。也是一个劝他。那4月12号上午呢，也就是一个周五啊，因为高三是需要晚自习的，他们9点钟才下课，中间8点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休息时间，小纪出去买东西回来，正好迎面碰见了小雨。可怕的是小纪看到小雨的肩膀上有一只手，
真的手，
搭在上面的手。
哇，
小纪说，我这里虽然没有戴眼镜，但是我只有150度的近视，所以我绝对能看清那只手不是任何一个在旁边同学的，也不可能是我看错了，因为他们校服的肩膀的部分是深蓝色的，那个手毕竟是肉色的嘛，就很明显的一个反差的颜色，而且那只手很大，几乎包裹住了小雨的整个肩膀。等到晚上放学的时候已经没公交了，太晚了， 小季呢就扫了一个小黄车，在快要骑车到家的时候，他看见了路边有一个人在冲着自己招手。
嗯，
他给我形容说，这个人脖子很长，跟头一样长。
哦，
啊，他当时没细想，就觉得有点奇怪，说这个人可能是那种，嗯，生理上的一些原因，他没有往那方面去想，没往灵异的方面想。但是大晚上有人冲着自己招手，他害怕那人可能是有什么帮助需求，
对，
而且他自己本身不是懂一点嘛，
嗯，
他就骑过去了，还没骑到，刚骑过去没两步，他突然反应过来，抛开这个怪异的人的长脖子不谈，那条路的路灯都是橘黄色的，但是他脸的部分在反白光，就按照道理说，你站在路灯底下，你的眉弓底和鼻底是应该是有阴影的。
这不愧是艺术生投的稿啊！
啊，就你看到这儿有共情感是吧？
合理啊！
啊，我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一直到他下面一句话，他说的是，但是他是没有投影的，就好像五官是平面，他的脸在反光
哦，
没五官。这里呢，他给我看了另外一张图，也就是咱们小面把这事儿跟朋友说了啊。当时他说的时候，他就问小雨，他说：“你之前碰到的那个东西啊，到底是个什么形象？”
对
啊，小雨说啊，就是黑影啊，不勒不勒，他没有提到这个脖子的长的一个特点，
嗯，
因为小气这个时候他也在怀疑，是不是说我跟他的同学一样遇到了小雨遭遇到的那些鬼，因为他明显遭遇到的不止一个嘛。那还好，当时呢，小气就直接反应过来，其实就走开了。他回家之后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儿了，他以为这个事情到此为止就结束了，
嗯，
起码。在我这儿结束了，小雨的问题我们再想办法帮他解决，没想到还没有。14号的时候，也就是两天之后，是周日，高三的学生呢都要返校补一个晚自习，因为小季是住校生，他晚上就睡在学校宿舍，所以呢他就是比较轻松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还要去提前回来啊干啥的。这里小季说，学校为了防止火灾把所有的蚊帐都拆掉了，但是他自己又是个很害怕蚊子的人，他之前也说了害怕虫子嘛，
对，
所以他晚上呢会偷偷摸摸的再挂一个，白天给拆掉
哦，
啊，防着那个老师来。小季的宿舍加上他自己一共三个人，他睡在靠窗的上铺，宿管拆蚊帐的时候呢，直接把他的这个蚊帐的钩子啊、挂钩啊什么都给扯掉的，很粗暴的，他也就懒得弄了，干脆呢晚上就把这个蚊帐一直半搭半挂在这个窗帘的架子上面，另外一半是放在自己床上的啊。这边是新的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切回来看一下，这个就是他宿舍的一个状况了，也可以看到他的蚊帐的一个搭嵌方式。从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照片里面，不是图里面的，照片里面可以看到啊，这个小季的宿舍上方啊，门的上方是玻璃，就很传统。当天他回宿舍之后一直在打游戏，等到睡下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连挂在脖子上的朱砂项链啊都没有摘下来，就直接睡觉了。
嗯，
睡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胸口发烫，
烫，
哎，给他烫醒了。
嗯，
他一睁眼，他还来不及看是不是朱砂项链出问题，他就看见自己的蚊帐上贴着一个头。
啊，
对，他说自己的宿舍在睡觉时候是拉窗帘的，有点伸手不见五指的黑的程度，但是那个头的样子此时就是格外清晰，他紧紧贴着小季的蚊帐顶部，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蚊帐被压凹陷下了一整块，但是平平的一块，没有五官的起伏。
哦，是那个，
对，那东西追来了。这个时候小季不知道他这个又是什么出发点，我觉得他可能是好奇大于了恐怖，他就盯着这个没有五官的脸在看，他说对方也盯着自己。
嗯，
他看到这个我们讲平板脸吧，暂时这么称呼他，这个平板脸的嘴角咧到了和鼻翼平齐的地方，正常人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就这么无声的对着小季做口型，速度很慢，好像就是为了特意让他看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字一样。
嗯，
他的口型的意思是不要多管闲事。我已经鸡皮疙瘩起到脸上了。
他是不是不会讲话？
我觉得是。
哦，
啊，小季这个时候呢说，哎，本来你要吓我一下，我可能真被你吓到了。
嗯，
你这么一说，我正义感上来了。
哦，
我就要管了，
弄
他。这让小季本身啊，他的这个起床气比较重， 他顺势抬腿往上一踹，还骂了一句国粹啊，不了不了不了，然后他就醒了。哦，原来是做梦。虽然如此，但是这个时候小季他说自己的位置一抬眼就能看到宿舍，刚才说的宿舍门上方的那个玻璃。这个时候周围的环境都很黑，唯独玻璃上方投射出了一点亮光，他看见一个半圆形的东西从外面顺着宿舍门上方飞快地滑了过去。
哦，
就可能是
来真的了，
但是被他踹走了。
哦，
啊，这个时候呢他也没管了，就眼睛一闭又睡过去了。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小季自己开始倒霉了，先是用了2个月的玻璃杯莫名其妙的炸了啊，之前一直没问题，明明他放的那个水啊就是那种温水，但是炸了。
嗯，
而这个炸开来的这个水啊正好对着小季漏出来了，洒了他一裤子啊，就是有点尴尬。那还好呢，他当时穿的这个校服比较厚，爆炸出来的这个玻璃尖呢没有划伤他。这里是他这个杯子的图。接下来呢，他手机的充电器莫名其妙的坏了，也是本来好好的，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直接彻底坏掉了。最后呢，是在晚自习下课的路上，他跟室友啊在回宿舍，他们路过了学校里面种着花草的这个花坛，前段时间这边花开的还特别好看。结果啊，今天晚上小季抬头的时候，他看见树杈比较稀疏的地方有一个椭圆形的球体啊在那边来回的扭动。
嗯，
就像水气球那种扭，它不是那个绳子扭，它是这个球体本身在扭，
很软。
对对对对对，但是明显它的这个轮廓啊就不是正常的球，就好像什么人头一样。
嗯，
也可能是小季他说也可能是自己的暗示和代入，但是他绝对不会看错，确实有这么个东西。果不其然，当天晚上小季又梦到了之前的那个白半脸，这次他离小季的床更近了，露着半额头看着他，跟之前一样的没有五官，只是跟上次不同的是呢，小季自己这边动不了了，被压了。小季干脆就是跟他对视了一会儿，他以为这个阿飘呢也就是吓吓他，没想到这家伙竟然伸手掐他胳膊。
哦，我操，
掐他了。
嗯，
小季说自己还是本身很生气，但是被这么一掐，哎，他坐起来了。
嗯，
他刚才不能动嘛，他就想我甭管他是人是鬼，他现在能掐我就代表着我也能碰到他。他照着对方的脸就上去就给了一拳，他说这一拳还真打实了，但还让自己很恶心，因为他感觉到拳头碰到这人脸的时候啊，他的头就像水气球一样把自己的拳头包裹进去了，而自己手上的感觉是一种湿湿哒哒冰冷冷的触感，特别的恶心。
嗯，
到这个时候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是咚咚咚的三下，特别清晰，小七就给吵醒了。醒了之后呢，宿舍门又被咚敲了一下，啊，就没有动静了。这个所谓的白白脸呢，也就消失了。那小季自然也没有任何办法，他都没了，我也不好去追他。小季呢，就干脆我养精蓄锐，防止他今晚再来。
对，
他就睡下了。不是过了多久，他在迷迷糊糊中呢睡着了。等第二天，他问室友啊有没有出现什么怪事儿啊什么的，室友说没有，都完全没有听到任何的敲门声。那这个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但是小季说了，之前自己被那个白白脸掐的地方啊还是伤得蛮厉害，就是有明显的淤青。他说这个淤青至少他能确定不是自己撞出现的，因为这个角度啊出现不了在这儿。
嗯，
那整个稿子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小季在最后呢并没有对我说这个所谓的白白脸的鬼是不是跟小雨有什么联系，但是呢他给我透露了几个特点，就是这个首先他是白白脸嘛，刚才也说了，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脖子跟头是一样长的，
脖子要有正常人两三倍长，
是
都不止。
就其实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以为会是飞头蛮那种，就是脑袋特别长的那种。
嗯，
那其实还好啊，没有到那种应该算是都市传说的那种地步了。
对，
但是确实这东西吧又是偏实体了，
就一气球人。
哎，气球人，对。
嗯，
其实我收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倒没有特别的恐惧，因为我一直脑补的是一部日本的电影。
嗯，
就是一个老师是一个圆滚滚的一个球体，然后 黄色的，他让他的学生不停用各种方法来攻击他。
哦，是动画还是电影？
那个老师是个动漫形象，但他的学生都是真人。
对，他原作好像是漫画。
哦，是
哦，
那个还有点可爱，所以我没有被小纪拉到那个很恐怖的那个环节里面去。
哦哦哦，
好，那今天的加更就到此结束了。
是，马上要五一了，对吧？
嗯，是是，我们也赶紧争取把它做出来，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没错。
跟之前一样的，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如果说你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可以联系到我们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